赵和年小志高，很有主意，这就叫有志不在年高，无志空活百岁啊。他把领兵的大将乐毅招进王城，一张嘴就问他，我要灭赵章，你支持不支持？当头一棒，乐毅是防不胜防，你说怎么回答？但乐毅也不白给，马上笑脸相迎，国君啊，乐毅为将，为臣子，您是国君，乐毅为君命是从，然我的兵权是主父给的，此事只要主父同意，我没的话说。你看这话是软中带硬，得通过赵雍他才敢行动。赵和冷笑一声，将军嘛，我再问你，虎符可在你的身上？这虎符是调兵的东西，至关重要。乐毅下意识地往腰里头摸了摸，因为这虎符是他的命根子，他是形影不离，自然带在身上。啊，国君，您问虎符何意？能否拿出来叫我一看？遵旨。敢不拿吗？他从腰中把虎符取出来，双手奉到桌案之上。赵和看了看，伸手把虎符就抄起来了。哈哈，没想到这么个小东西就能调动万马千军。乐毅啊，对不起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寡人迫不得已，这虎符先教我一用，你看怎样？国君，臣的兵权是国君赏赐的，国君要收回，我自然无话可说。好，算你明白。乐毅啊，还有一事跟你商量，你在军营之中够苦的了，远比不上我的王城，最近是非常时期，寡人就留你住在宫中，哪儿也别去了。还没等乐毅回答呢，赵和冲外头一使眼色，黑衣令信妻从外头进来了，将军请吧。乐毅一看，得给软禁起来了，看来国君对我是不放心呐，如果要不听的话，我就得吃眼前亏。所以乐毅谢恩之后，笑呵呵跟着走了，就被软禁在王城。但是赵和心里清楚，乐毅是有用之才呀，将来我就掌握了大权，还得把虎符交给他，叫他执掌大兵，保卫赵国的江山非此人莫属，所以他无心伤害乐毅，把乐毅软禁了王城。这回赵和放了心了，我有十万大兵在手，我还怕赵章不成吗？他立刻派人通知了公子成和李队，然后拿出虎符叫他俩一看，二人大喜，国君如此看来大功成矣。先别高兴，离消灭赵章还很远，多等把他杀了之后，咱们再祝贺也不迟。他们是紧锣密鼓进行准备。翻回头再说赵章，赵章也没闲着，和田不离两个人是天天策划怎么样行动。有这么一天，主父赵雍把赵章找去了，郑重地向他宣布，做好准备，过两天我带你和赵和赶奔沙丘行宫，咱爷儿仨去散散心。父王，那沙丘有什么好看的？哎，你说错了，那沙丘行宫乃是燕纣王留下来的，时隔几百年，红台南苑和北苑犹存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咱们到那儿安静安静，有何不可呢？谨遵主父之命。赵章回来了， 回来跟田不理说，看来我爹已经定下来了，我跟赵和都得赶奔沙丘行宫啊，我们绝不能错过这个机会，在行宫的时候就得动手。田不理一咬牙，对，现在您当务之急，把您手下这些人全都打发到沙丘行宫，埋伏在树林之中，等候最佳的机会。然，赵章一拍板，马上行动了。他手下这1000多死士、武林高手，分析分批赶往沙丘行宫。赵章一看呢，眼看一场肉搏战即将开始，胜与不胜这边还两说着，他觉得有点心慌。偏赶现在是春天，这两天烟云密布，稀稀拉拉老下春雨，吓得人心生寒意，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，他觉着非常郁闷。突然想起他娘来了，心说我再见我娘一面，因为成功失败没有把握，赵和不死我就得死，这叫鱼死网破，势不两立啊。因此他下定决心到了冷宫，见着他娘吃鱼。吃鱼是干什么的？眼睛特好使，一看儿子清瘦了不少，眼窝深陷，眼圈发青，而且说话出长气，好像这气儿都不够使唤似的。张儿，你身体不爽，娘啊，我挺好的。你因何经常紧锁眉头，竟出长气呀？有什么不愉快之事吗？娘啊，我就是心里有点乱。乱从何来？哎呀，娘啊！现在儿马上要采取行动了，最迟在后日我将动手，不是赵和死，就是你儿子死啊！输赢胜败在此一举。因此我有点闹心呢。当娘的看出来了，赵章是他儿子，知子者莫若父，那么知子者也莫如母，母亲更了解儿子，从小他就性情懦弱，在关键的时候就举棋不定，看来他现在是信心不足啊。吃鱼发现了之后，马上把眼睛一瞪，呸，没出息的东西，你多大了？20年前你就虚度光阴，寄人篱下，战战兢兢地活过来了，难道你后半生还要这么活下去不成？你别忘了，当断不断，必留后患啊。大丈夫顶天立地，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，你又犹豫了不成？你准备把脖子洗干净，叫人家把你杀了就得了。娘啊，你千万不要动怒，这么大的事情我能不心乱吗？我乱的原因就怕没底，这个胜负二字我一点把握都没有。你又说没出息的话了，你在暗处，赵和在明处，你是暗中动手，他是防不胜防，正所谓金风未动禅弦小，暗算无常死不知啊，你怕者何来？只要你当机立断，下定决心，万无不成之理，好嘛。吃鱼这一番话无异于是一针强心剂呀、啊！立刻赵章的腰板就拔直了，对，娘说的太对了，我毫不动摇，早就下定了决心了，我活得太窝囊了，我干嘛这样将就？这次我一定能大功告成，老天保佑你，一定会成功。娘啊，我担心，一旦我成功了，把赵和置于死地，我爹肯定得生气呀、啊，他要怪罪下来，如何是好？哎，不要怕。到了那时，生米做熟饭的，你爹也不能把你如之何？难道说他想把儿子都杀了不成？虎毒不食子啊！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为君主了，他自然得拥护你，万无怪罪之理的、啊。 心疼归心疼，但是晚意，懂吧？好了，有娘这几句话您就瞧好吧，那你就快准备吧，不要在我此处逗留，我但听你的佳音。娘请上，受儿一拜。咕咚，他磕了个响头，然后是转身就走啊，离开冷宫，回到府地，见着田不礼依然在此策划。田不礼告诉他，你不在的时候，你手下那些人已经打探得清清楚楚，各军营之中平安无事，没有调兵遣将的迹象，那沙丘星宫也没有埋伏，一切都如咱们所愿啊，正是天助我也。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就这么定了。两天的时间一晃过去了，主父赵雍升座早朝，当众宣布，寡人太累了，我打算携二子到沙丘行宫前去度假。百官能说什么呢？都得听主父的。赵王下令之后马上起驾，身旁带的人可不多，赵雍的身旁带了100来人，那么赵和身旁也带了100来人，唯独赵章带的最少，带了50个人。这人马起身赶奔沙丘，这沙丘离着邯郸呢挺远，在邯郸西北方向，天公不作美，依然下着春雨，寒意逼人，所以每个人不得不多加衣服。一路之上大家是默默无言。赵雍怎么想的？他想利用这个机会给赵和和赵章解和，让他们兄弟好好处一处，自己以父亲的身份跟他们讲一讲城破厉害。所以赵王雍啊就盼着快点到行宫。这一天是鞍马劳顿，又饥又冷啊。等到了沙丘离宫这一看呢、好家伙，非常非常荒凉。到处都是树木，正中央露出建筑物。再往前走了一段一看，都是残垣断壁。您想想殷纣王留下的。当初在殷纣王统治的时代，这里非常繁华，离宫别墅长达数十里，经过多年的战乱，大部分建筑都已毁坏了，房倒屋塌，只剩下3处建筑物，一是红台，一是南园，一个是北园。因为世间早有人打扫卫生，所以都收拾干净了，南园北园还比较整齐，应用之物都准备好了。等进了离宫之后，公子章先说话了，哎，父王，儿的建议，您呢住的北园，国君住的南园，我领人住在红台，我好保护主父，保护国君，您看以为如何？刚说到这儿，赵和说话了，大哥，我也听说了，这红台地方狭窄，条件简陋，哥哥住的那儿太委屈您了。哎，不不不不，我是当臣子的，应该如此。你是国君，应该比我条件要强得多得多。别客气了，别客气了。赵王勇一看这哥俩还挺客气，由衷的高兴，他说什么也没想到，用不了许久，弟兄反目成仇啊。他那么聪明，也没料到这一手，就按照赵章的提议，他住在北园，赵和住在南园，赵章住在红台。这阵天呢已经黑下了，雨照样还下着，不大不小，特殊的烦人。等掌灯之后了，田不礼来找赵章，主公啊，一切都安排停当了，您事先派来这1000多杀手都严阵以待，就等着您一声号令呢。那你说什么时候动手合适？就是现在， 哎呀，太早点了吧，后半夜再动手如何？
不，
现在就得动手啊。您看这天又冷，大伙又乏，咱正好钻这空子。他们鞍马劳顿，正在休息之时，咱出其不意，马上就杀进去，赵和可灭也呀。不过您应当把各位勇士请上来，当众宣布，许以高官厚禄，这些人才能勇往直前。我说什么你要这么说。给你，这是什么？哼哼，你一看便知。赵章接过来一看，呵，这两份假诏书跟他爹的笔体是一模一样，就作为儿子也难辨真伪。他真欣赏田不礼呀、啊，这怎么搞到的？您手下那1000多人都不是一般的，从中有几位专模仿别人的笔体，我命他写的。赵章一听大喜，太傅，你真想得太周到了。他一声令下，死士们集合，冒着小雨，黑压压一片。赵章跟大家见了面之后，提高了声音：“众位啊，大家辛苦了，你们提前来到了沙丘，住的吃的都不行，因此你们很受苦啊，我心里头有数，事成之后必有重赏，看见没看见？这是主父的手书。”说着把那假诏书一画，看见没？这是主父亲笔所写，他说赵和无道，因此主父命他退位，让我取代，今天晚上就采取行动，这是奉命行事，希望大家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，能把赵和拿下者，赏黄金500亿，加封千户侯，杀一个人就给黄金5亿。望大家奋勇之前，千万不要犹豫。大伙一听开的价这么高，心里非常高兴。这就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，谁不想当千户侯，谁不想升官呢？大家一致表态，愿为赵章效劳。田不礼接着补充：各位啊，今天分成甲乙两队，一队600人，一共是1200人，埋伏的树林的两旁，听我的号令，不准发出声音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大家准备去吧。哗，都准备了。而后田不礼又告诉赵章，还有一份诏书呢，这是给赵和的，那上写的清楚，说主父突然之间偶得小恙，身体不爽，叫你们兄弟二人马上到榻前训话。那赵和见着诏书，他不能不来呀，他要离开南园，走到半道，我们事先都埋伏好了，那些死士一拥而上，把他乱刃分尸。好，就这么办。赵章此刻也再不犹豫了，派身边一个心腹人，叫他换上太监的服装，拿着假诏书到南园去宣读。这个人呢也不傻呀，拿着假诏书一边走一边心里敲鼓，心说叫我换上太监的服装，我也不是太监，难道说今天晚上非出事儿不可？他也不敢问什么事儿。等到了南园了，一看宫门上高挂着红灯，门前有人守卫着，他要求见宦者令韩不秋。韩不秋见着他一看不认识，问他什么事儿，他说了主父身得小恙，让赵章和赵和在榻前训话，我也不知道什么事，这是手诏。说着递给了韩不秋，韩不秋接过来，转身到里边去报信儿。这个送书之人一琢磨， 要找我问话，我怎么答对？干脆我溜之乎吧，把假诏书递给韩不秋，他转身就溜了。单说韩不秋来到里边，见着赵和，把这假诏书往前一递，赵和展开一看，真就没看出真假来，一看是他父亲的笔迹。怎么了？我爹欧德小样啊，不用问，被鱼击着。哎呀，他心乱如麻，找我在榻前训话，有什么事儿？看来我是非去不可。他刚要起身，第一的忠臣老头子肥义跟着一块来的。肥义心中纳闷，我们主父的身体格外的健康，是才分手之时没看出他有什么病来，怎么突然之间有了病了？莫非此中有诈不成？他把假诏书拿过来，拿到灯下仔细观看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是真假不了，是假真不了。这肥义一看假的，你模仿的再像也瞒不了他呀，他就倒吸了一口冷气，看来其中必有阴谋诡计，今天晚上要出事儿。他把想法告诉赵和了，赵和又把这假诏书拿过来颠过来倒过去一看，不像假的，肥相是不是多虑了？万一我爹真病了，有话要跟我说，我不去岂不耽误了大事？主公啊，既然你非要去，咱这样吧，我坐着你车子，我先试验试验，假如没事是最好不过，倘若有事，你千万莫离开南园呐，谨守宫门等待援兵，懂吗？哎呀，至于吗？好好好，我谨慎就是，相邦千万注意，我明白。这老肥义真是忠臣呢，坐着赵王的车子，带着护卫起了身了，赶奔北园。刚走到半道上，田不理也不知车上坐的是谁，他以为是赵和呢。一看机会来了，一声号令，各位冲啊，杀呀！伏兵四起，各抡刀枪，过来把车给包围了。肥义身边就带了20几个人，那架得住一划了吗？刀剑一晃，全都死于非命。田不理把车帘撩开，从里边拽出肥义，一看不是赵和，他就大吃一惊。肥义，原来是你，我且问你，赵和何在？